上个星期四，在江西省宜春丰城电厂一处施工平台倒塌，造成了74名工人死亡。这是中国近十多年来电力工业伤亡最严重的一次事故。在事故发生之后，正在拉美访问的习近平批示要狠抓责任落实，堵塞安全漏洞，没有悼念，也没有官方文章。而在一天之后，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病逝的消息传来，包括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媒纷纷发表文章致哀，习近平也发出了唁电，表达了最沉重的哀悼。面对74条人命与一位独裁者之死，如何来解读中国政府的反应呢？现在我们要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做一番热点快评。第一位从纽约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欢迎您，何先生。
您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历史学家，也是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就请教在北京的张先生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江西电厂的事故意外，这个罹难者当中最年轻的只有23岁，年龄最大的也就53岁。面对一群年轻工人的意外死亡，中国的官媒是如何报道的？那么中国政府的处置方式，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啊，这次有一些个特点，一个是这次这个死亡率之高啊，这个两个人受伤，其他的全部死了，而且据说是可能这个形体上都已经这个没法辨识，所以是采集家属的 DNA 来辨认，所以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惨烈的一次事故。但是这个而且有的是一家或者一个家族吧，死了7口，有的还有一个是独子，因为为了还债去打工然后死掉的。这种情况来讲，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巨大的灾难。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啊，这种例行的批示都是有的，比如这个除了这一次以外啊，这个2015年天津大爆炸，这个最高领导人和总理也有批示啊，这个但是好像总理是4天以后才抵达现场。那这一次我看就没有什么领导人抵达现场，那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这次死得很彻底，也没有什么可表现的了。比如上一次长江翻船，那李克强总理还到现场去指挥救援，结果他这一指挥还不要紧，就把原来的把这个方案都给改了，最后也没救出什么人来。所以我想这一次呢，就是反正是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也没看见有什么中央级的这个高官到现场去，因为没得可表演了吧，所以我想也就不去了。
是，
那当然这个，所以现在看，其实啊，我估计这个中共他这一类的，发什么样的指示，然后什么样的事故到现场，什么样的事故不到现场，可能他们内部有一个掌控的一个标准。那像这样呢，我觉得可能他们就觉得不值得浪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是每个人每个遇难者理赔120万，这个我看到了啊，但是其他的就没有了，就是钱来打发。但以前嘛，当然还是看到一些，比如说像汶川地震，那死了可能有这个据说是将近7万人，然后有37000多人受伤，还有17000多人失踪。那这个呢是下半旗的，那也是因民间的这个呼吁下了半旗，这是算是破天荒的，过去没有过。那还有就是说98年就一把手到受灾现场的，只有一个江泽民98年到过这个长江水害的这个大水的这个现场，从那以后还没有一位一把手到过任何灾害的现场。但是 像这个卡斯特罗这种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嘛，所以这个身份可能跟这个普通的无名无姓的老百姓工人那是不一样的。
嗯哼，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蛮多的，什么齐奥塞斯库啊、沃尔布特呀、啊、这个萨达姆啊、卡扎菲啊、金正日啊、这个米洛舍维奇啊、查韦斯啊，这回又来一个卡斯特罗，所以这个呢，可能是，确实是这个叫做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所以这个致以哀悼，这个也是必然的。
是，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的看法，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个张先生的分析，对于两边的这个中国官媒还有中国政府的处理态度，您认为是不是有极大的差距？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网友认为说，这真的是中国人的政府吗？为什么老百姓的人命不值一个独裁者？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与观察。
我觉得这个关键的问题还不是领导人到不到现场，有时候领导到现场反而干扰一个专业的抢救啊，给了这个领导人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机会。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放啊什么下降什么国旗啊，这也没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之下，中国又缺乏比较透明和公正的这个法律程序的情况之下，那么人口又这么密集，所以它的这个事故率啊，安全事故率啊，在全世界也是就是排在最前列的。那最近一两年呢有所下降，除了可能监管有一些进行以外，就是强化一些监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基本建设就是很多的施工啊有一点减少。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像现在这种追求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中共的这个最基本上的生存的这个冲动来讲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那么这种事故的频繁对监管的不利几乎是一种必然结果。那么现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过去一二十年间或者三十年间各等这种建筑各等这个工程它隐藏了多么巨大的这个隐患，现在都不很清楚，所以只有到每一次都出了事故来微信上面讲一讲大家闹一闹骂一骂，其实过一段时间就沉寂下去了。这次江西因为你发生在不是一个城市那么使用这些微信或者使用这些的工具的人最近又受到这个控制，那么民意的压力似乎又在减弱，这样的事故反正也不断的这个发生加上中国的整个国内体系又处于一种疲惫的一种被管控的一种状况，这是很悲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一个是当然不只是中国印度一些比较就是人口密集型的一些国家它是比较容易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灾难，美国也会发生，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是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唠一唠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是呢在美国我们比较清楚，它是一个效率比较低的一个国家，但是它的效率为什么低呢？就是因为它审理这个施工程序非常复杂和漫长因为你审批的人员参与的这个过程它都有各自相应的这个责任措施。那中国就是比较笼统的含糊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说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就是追究领导人的责任我觉得是一种政治责任，最关键的是你在管理的这个环节里面他真正实施的人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市长或者是市委书记或者是省长他没办法去清晰和掌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是说你死多少人你这个新委书记叫吴三毛就拉掉死多少人你这个省长可能就有相应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很科学的，真正的科学还是应该对整个的这种工程的流程进行更专业化的设计。
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当局呢已经把9位的相关的负责人员进行了刑事拘留，当然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针对江西电厂事故这个有关的一些处置方式。非常感谢两位所做的热点快评。